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在今天咱们没有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有两件事先跟弟兄姊妹说一说啊。有弟兄姊妹给我的讲道有一点提议啊，就是说讲道呢讲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大的原则上的这个好像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的事情啊，建议我能够讲一点更具体的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啊，这样的一些的实际帮助的啊一些信息。我非常感谢啊，也非常接纳弟兄姊妹对我的讲到的一些的提议。所以呢，弟兄姊妹心里边有什么话啊，有什么建议，及时提出来啊跟我说。但是我想在这里，因为我想可能不只是一两位弟兄姊妹有这种想法，可能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种想法啊，就是听我讲到听多了以后呢，就觉得说牧师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对吧？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啊。我在这里回应一下一个问题啊，在咱们平时生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吧？教给你，给你一条鱼，不如教给你钓鱼，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大道理呢？现在又有人批评今天的教会的一种做法，叫做给大家喝心灵鸡汤啊。那么喝心灵鸡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听得很舒服的，听得很受用的一些具体细节上的东西，可是你会怎么做人，但是没有建立起与神的关系。这就是给了你一条鱼，但是你永远不会钓鱼，这条鱼吃完了你就没了，因为你的生活当中具体面对的细节各不一样，千千万万，各种变化，对吧？那是太多了细节上的东西。所以现在呢，我们所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帮助大家跟神建立关系。你认识他，你知道怎么从他那里支取你在任何时候所需要的你的智慧、你的力量、你的爱心，那么你就在任何环境当中不需要我们教，你就可以从神那里直接支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很多所谓的大道，其实那都不是大道理啊，就是一些我们真的是建立起这个信仰，你自己学会了钓鱼，你自己学会了从神那里支取，你就可以以这一个应付所有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弟兄姊妹说明白了啊。所以咱们来教会一个一年一个星期来一次，一年来52次，很多时候我们还可能会请假，可能还会这事那事，不一定都能来。所以如果我们再把它分成很多细节的东西，真的是有很多人说教会就是传递信息嘛，其实教会传递信息的质量和速度都是很慢的。 一个星期才听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聚会里边听45分钟、50分钟的信息，50分钟掐头去尾，我现在说的可能都是些废话。然后等到你真正能听到的东西只有一点点而已啊。所以你想一年你就听了52句话，你那好顶什么用啊，是吧？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再去把它讲的太分散的东西，那就有点可惜了。所以我在神面前心中有一点迫切啊，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希望把那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最对我们属灵有帮助的东西来讲给大家听。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讲员，我们不是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大家要记得，一个什么样的讲员是个好讲员？弟兄姊妹告诉我，一个什么样的讲员是好讲员？啊？哎，就是能够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的。对吧？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少学问，不是我们自己读了多少书，不是我们自己对生活有多么丰富的观察，这些都是我们来表达神要我们表达的心意的一些条件，对吧？但是内容不应该是我们想出来的，虽然讲章是我们写的，但不应该是我们想出来的。所以我每一次讲到，我都存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在神面前，主啊，这个时候的会众需要什么？弟兄姊妹需要什么？你赐给我。所以我安静在你面前等候。其实这个时间是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你脑子里不知道该讲什么，所以你也没法提前做准备。所以你要预备一颗器皿，一个器皿让他的灵感动你。那么这个是不是神的灵的感动，那就这要看一个讲员跟神之间实际的关系如何。但是不管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大家要听到的声音不是我们的声音，是他的声音，对吧？所以让他的旨意供应你，这个才是真实的属灵的灵粮，对吧？那我们的研究给你的，那只是一点心灵鸡汤，和世界上其他的那些所谓的大 V、 所谓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对吧？只不过加上了一点宗教的内容就是了，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主日信息的一些核心的东西。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为我们这些做讲员的人好好祷告，祷告不要祷告说我们讲你爱听的信息，祷告要祷告到讲员能够忠心把主的话传出来，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要关键性的内容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现在的社会上啊，这个发生了一些现实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神行神迹吗？是的，他一直都在行神迹。不过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留意观察神迹。那么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了啊，神在这个时代一定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是震耳欲聋的伟大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对吧？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以色列，甚至我的太太都说，你一天到晚就看以色列新闻，一天到晚就是以色列，你还有没有点别的啊？我说当然是有别的，可是这件事情呢，是当今世代神给我们的一个最伟大的、最核心的、最准确的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啊。所以我每天早晨花一点时间啊，听这个耶路撒冷新闻，听这个 CBN 新闻等等等等这些啊，就报告关于以色列情况。那么最近有一个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美国有一个大概是民主党的一个什么议员啊，就说以色列现在怎么回事啊，这个应该换政府啦，他们以色列打这个巴勒斯坦啊，怎么回事，发生点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周报的文章真的像生孩子一样写得很辛苦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有感动的时候鼓励你写文章上来啊，咱们共同的去分享啊。每个星期写这篇文章呢，我像生孩子一样，每个星期都要写，每个星期都要写。那么我不是说你那可以不写吗？ 其实我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我把现在我心里边从神里边的感动，除了我的讲道之外，其他的我就用文字来表达给大家，因为那个呢你是可以重复看的，可以去思想的。所以我敢保证啊，每个星期只要是我写的文章，那都是现写的，而且通常都是星期六才写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也是我们现实上很重要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一个站队的时间了，所以我的题目叫站队，对吧？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征战的白热化时间啊，已经到了征战的白热化时间。那么这个征战干什么呢？就是站队。你属他还是属他？你属撒旦还是属上帝？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个信息呢，就是你要么属上帝，要么你不属上帝。你说这个话不是废话吗？我这个废话中间的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和撒旦中间不存在中间部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啊！你要么属上帝，要么属撒旦，你不可能，你说我也不属上帝，我也不属撒旦，没有这个存在。你只要不属上帝，你就属撒旦啊！属撒旦是自动的，属上帝是争取的，是你的信心争取过来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属撒旦的，这圣经说的，对吧？啊，这个世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属撒旦。联合国属不属撒旦？属。美国政府属不属撒旦？属。所以今天是一个思想的征战。人都坐在出去，都在商店里边，你看的人都一样的，但是他每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内心的所属关系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的思想，特别小心我们接受了什么东西。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凡是这个世界支持的东西、流行的东西，基本上我在这个文章里边我已经写了啊，你先否定它，你基本上败了，对了 90%。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世界上所倡导的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想法，你一听到先否定它，你就对了 90%。 比方说我说一句话，我估计咱们大家都会觉得哦啊，文明好还是不好，请答。哎，所以你先答不好，你就对了 90%。 先进好还是落后好，答。错了啊，90%是错的。所以现在世界上都认为先进好，上了撒旦的当啊。你可以不同意啊，你可以慢慢的去想。作为一个站在这里的讲员，不会随便说的，世界都掌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我们的国家一直说太穷了，变成解放前，我们认为解放前都不好，对吧？我告诉你，世界是越来越不好。人越来越聪明还是人越来越笨？答，越来越笨。人没有越来越聪明，对吧？科技在越来越发展，可是我们现代人已经笨到连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婚姻是什么都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不知道，价值是什么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我们还以为我们很进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上当了。可是我们在这个上当的里边，我们一点不明白。我告诉你，文明，人类的文明一定是堕落的，越文明越堕落。你仔细去想，你仔细想，凡是这个世界倡导的，你越先进你就越错误。你说那落后好吗？不是落后好，是人起初与神的关系是好的。人为什么我说现在越来越笨呢？我们为什么读的经典都是两三千年以前的东西？现在的人有几个人能够写出所谓的经典？搞出一个法轮功，法轮功搞出一个转法轮，你读读那个转法轮是什么东西？和孔子的书一比，那就是垃圾。现代人没有思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讯，都是这个大 V 那个大 V 给我们的心灵垃圾。我们有几个人真正的认认真真的能够把经典读懂？你读不懂，我告诉你。为什么读不懂？因为我们太笨了。 太笨，根本不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我们会做一串西装，可是我们穿西装的人是什么不知道，西装做得挺漂亮，有用吗？这都是一些垃圾，很快就变成垃圾了，对吧？这种料子扔到垃圾桶里边去，它多少年都不会坏。我们很聪明，做出个衣服，可是我们笨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这种衣服是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现在我们人类买的多少衣服，看看我们穿的衣服还能穿几年，对吧？所以不要觉得现在的人很聪明，现在的人已经笨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我都丢了。所以我在这里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被这个世界骗得太可怜了。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说，撒旦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什么意思？就是撒旦给我们洗脑，我们连圣徒都被他洗脑，对吧？这个世界的教育，这个世界的各种的声势影响，各种东西，使我们的整个里边的价值系统完全被他搞乱，对吧？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对吧？所以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相信了，可是我们后悔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又后悔了，是吧？有多少人喊过民主好，我也曾经喊过，对吧？可是现在我们看看民主社会已经把这个社会糟蹋成什么样子了，是吧？美国的民主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澳大利亚的民主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对吧？以色列的民主现在把以色列变成什么样子，对吧？现在以色列内部产生极大的麻烦啊，发生极大的麻烦，就是因为它里边有反对党，对吧？反对党就是你，因为我是反对党嘛，所以你的执政党再怎么地，我也得弄出的东西来反对你，要不然我怎么是反对党呢，对吧？所以他们就是想办法来攻击现在的政府，对吧？他们要说服老百姓来攻击现在的政府。现在的政府正在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他们就反战。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反对党嘛，我必须反对你，我不反对你，我怎么成了反对党？所以这个社会就分裂了，这社会没法同心，对吧？所以这个我看到内塔尼亚胡在那里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空前的团结，我们空前的团结。我觉得他好可怜，他为什么强调这句话？因为以色列从来都不团结。为什么从来不团结？就是因为你要有党派嘛，因为你这个民主本身他要叫你分裂，你必须分裂，你不分裂怎么产生民主啊，是吧？所以你看很多投票的时候都是 51%、 49%， 也就是支持这个和反对这个的数量老是差不多的。他必须要制造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价值，人权好不好？打仗应不应该打平民？我们都认为人权当然好了，是吧？打仗当然不能杀平民了，是吧？结果呢，正义的人不杀平民，这个恶意的人他抓住这个机会，他把军装一脱，他拿枪打你，他说你不能打我，我能打你，为什么你穿着军装我不穿军装啊？你是军人，我是平民啊。恶人，所有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些东西，什么民主，什么什么人权，什么法治，什么东西，通通都为邪恶的东西在服务。而他用这个东西来限制正义，因为正义的人觉得我们应该遵守这个法则，邪恶的人他可以不遵守啊。所以这个时代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且当我们越强调这个东西的时候，正义毁坏的就越快。难民，对吧？我们应不应该爱难民？应不应该爱难民？应该，对吧？他们受害，他们，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难民弄到我们的国家来？不能，除非他改变了他的价值系统。多元文化可以吗？可以，但是你看看什么叫文化，是吧？我说2+3=5，这是真理。2+3=5，多元文化什么意思？就是你用钢笔写五也行，你用铅笔写五也行，你用毛笔写五也行，你红颜色写五也行，黑颜色写五也行，可是呢，你写六就不行，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可以多元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多元价值，不能多元信仰，这个不行。信仰必须是一致的，价值必须是一致的，我们才能共同生活在一块儿。哦，你信仰杀人是正确，我信仰杀人是不正确，我们彼此尊重行吗？行不行啊？很多人就说行啊，我们要尊重啊，那是人家的文化呀。这就是我们今天时代的悲哀。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哦，多元文化好啊，彼此尊重好啊，什么什么好啊，生命 这尊重，你听着喊的这个口号似乎都对，这叫做撒旦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今天一个大被宣传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一定脑筋要清醒。当然这个世界的大趋势我们没办法阻拦，可是我们自己怎么把握，我们自己要在神的真理里边好好的把握。求神怜悯我们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回到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些问题有问题啊，有疑问，那么咱们在这里啊，在咱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彼此真诚啊。我不相信我什么东西都是对的，对吧？可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当我认为我这个东西是正确的时候，我会很坚持的。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尊重你，但是你一定要，要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打倒，对吧？你把我打倒的时候，我会非常的自卫，我会非常的跟你去什么。有些人就说，哎，张牧师这个人啊，太硬了，我不要跟他理他，对吧？跟他讲什么东西，我一句话还没说呢，他十句话在那等着我，对吧？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自信我传的道不是我的，是他的。我刚才说了，圣经上说了一句话，就是吧，所以让我毛骨悚然。这句话就是说，撒旦受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世上的这个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都要拜他，拜他的人怎么样，要下地狱的。你说这个多可怕，对不对？所以每次当我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我在周报上我已经提过不止一次了，就是我唯恐担心我们弟兄姊妹在这场征战的当中被他掳去了，就是唯恐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个基督徒，可是实际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脑筋是跟撒旦站在一个立场上的。神不看外表，神看内心呐。所以我们内心遵守的接受的是一些什么原则，我们对于罪恶，对于这个虚伪的宗教，对于偶像，我们心中是怎么看的？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就是模糊是非，不给权威，高举人，是吧？这个正义邪恶中间给你搞来搞去，叫你模糊，对吧？甚至直接给你颠倒，我们搞糊涂了在这里头，是吧？所以唯恐弟兄姊妹落到这种状态里边去，对吧？我们对于真理的，对于神的原则的把握和顺服，这个是我们一个真正清醒头脑有智慧的人应该好好把握的。因为圣经里边明确的说了，这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是吧？这圣经明确说的。所以为什么我才说凡是这个世界倡导的东西，因为都握在他手下嘛，所以凡世界倡导的东西我们先否定他就对了 90%。 当世界上的人不一定都错，我没说他都错，但是很多，特别是这种特别被强调的问题，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又特别感受啊？你想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仗，跟哈马斯打仗，对吧？现在所有限制以色列的，哎呀，怎么，就一个问题，就是保护平民，对吧？就这一个保护平民，以色列的战争就没法进行到底。就这么一个保护平民，你就受到重重的限制，很多问题你就没法做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什么叫平民？谁给平民下过一个最清晰的定义？什么叫平民？10月7号，哈马斯到以色列来发动攻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穿军装的，他们是平民还是军人？啊，所以有人在下边就说了，小兵张嘎是平民还是军人？李向阳是平民还是军人？对吧？ 哦，他说你是个日本鬼子，你是日本人，你就说这样的话，你这怎么怎么怎么？我们不是讨论日本人、中国人的问题，我们是讨论平民的定义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脑子时候没有，只是一些口号，空洞的一些口号，但是里边具体的内容我们根本没搞清楚，就跟着瞎喊，这是现代人很悲哀的事情。好，把投影权给我一下好吗？今天呢，我们以这个机会啊，继续来分享彼得的糟糕，这个东西怎么把它搞掉？对，我这个里边叫那个东西给挡住，那里看不见，我这里有个东西把挡住了。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鼠标也不上去。嗯，他这个东西把它挡住了，下不来。啊，对，是，好，他还是。好，今天我们还是回来讲彼得啊，彼得的一生。刚才呢，经文弟兄已经帮我们读了。那么这个呢，是在彼得的一生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那么我们在讲彼得的一生当中，我们选择啊，就是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有什么样的帮助？那刚才咱们讲了啊，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定义很重要，对吧？我们要先知道我们讨论什么东西。那么在这首先我们先想一下，什么叫做机会啊？机会是什么，对吧？咱们有一句话叫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每时每刻都是我们的机会。弟兄姊妹同意吗？每时每刻大大小小的事儿，其实都是我们的机会啊。不过有一些机会呢是给这方面的，有一些机会呢是给那方面的。那么我们先想一想，给机会下个定义啊，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定义，不一定对啊，但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来了解我要讲的内容。大家不同意的话，我们还可以讨论啊。所以机会是什么呢？就是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中啊，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中，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啊，人不会创造机会，你没有机会，不是你创造，如果你创造了就不叫机会了，那就把握了机会，对吧？所以机会来了，这个你这个不是你我们能想到的，对吧？这个是临到我们的啊，所以不按照人的意志，临到人的。那么为什么它叫机会呢？就是它给了我们某种的可能性。那临到我们的什么呢？临到我们的某种可能性，把这个临到我们的某种可能性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理解啊今天讲到的信息。那么今天这段故事呢，四卷福音书里边唯一记录的一个神迹，四卷福音书里边啊，这个都记录了，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它之所以被特别的都看非常看重啊，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信息。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在旧约里边所预言的，就是 他就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使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说明他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从无变为有的上帝，是吧？那么从多变成少，少变成多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话一出去，这些东西就都成就了，是吧？所以主耶稣他在整个一生当中行神迹，他有很多的目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也提到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讲完了以后，约翰福音里边后边有一个继续的解释，是吧？耶稣说他行完了神迹以后，很多人来找他。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其实当然是因为看见神迹了，可是耶稣为什么说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呢？其实耶稣是讲的说，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这个神迹，你们明白了这个神迹，知道这个神迹要向你表达什么意思，而是为要什么呢？为要吃饼得饱，是吧？所以那些人呢，都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以后话，这还得了啊，是吧？五个饼两个鱼我们就都吃饱了，那么只要把他留住，上次咱们讲蛇网的时候啊，彼得和众人的心不太一样嘛，我们说，对吧？众人的心就觉得耶稣能够一说话水里的鱼都往渔网里边钻，这个咱们中国人叫做，把耶稣这种人叫做什么人啊？叫做摇钱树或者聚宝盆，对吧？这还得了，对吧？他点石成金啊，是吧？这些当时的犹太人一看，哇，他五饼二鱼就可以叫我们所有人吃饱了，这个人当我们的王，把他留住了，那咱们不就是什么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对吧？所以呢，那些人就来找耶稣啊，希望他做他们的王。彼得的态度不太一样，彼得说离开我，彼得没有说你留下吧，他说你走吧，对吧？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是上帝，我是人，我是个罪人，所以你临到我的时候，我好像身上一根刺一样，我是黑暗，你是光明，我没法面对你们，对吧？所以彼得是一个更加清楚人性的罪恶和上帝的圣洁，所以那个时候他说离开我，主啊，我是个罪人。但是主耶稣的安慰话说，不要怕啊，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彼得看到当主说不要怕，就表示主不会惩罚他的罪恶，赦免他的罪恶，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才是我要追求的，舍网跟随了耶稣。这个是我们真实的信仰和虚假信仰的不同。虚假信仰，比方说咱们中国人拜佛的，对吧？那都是希望他来祝福我呀，这是和以色列众人的本质差不多呀，是吧？他能是无变为有，这个人灵啊，这个是个这个佛还厉害，对吧？这个大佛啊，所以一定要拜他的啊。但是真实的信仰不是的，不是他来满足我，而是我献给他，我为他而活，我来跟随他，我跟随他才活出我的价值，才有我使命，对吧？所以彼得抓住了这个关系。所以当主耶稣赦免他、安慰他、呼召他，他觉得义无反顾，我要这个才是我要走的人生的道路。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因为主耶稣知道众人要推崇他做王，所以他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需要什么呢？当众人推崇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叫刘晓波，我不知道我记错了他的名字没有啊。那么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呢，他有去讲话啊，这个人我觉得他去讲话，他讲话结巴的，是吧？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就说，同志们啊，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他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看到下边有百万会众的时候，他说那一刻他把握不住自己了，所以他才能够体会为什么伟大领袖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看到下边成百万的红卫兵喊万岁万岁万岁，那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对吧？那种权力地位，那种撒眼一看黑麻麻的全是人都在去甚至于崇拜他的那个时候，哇，飘起来了， 觉得自己像上帝一样，是吧？那种感觉。所以你没站在那个感觉，他以前的时候他虽然是有一些成就，但是没站在那个位置上，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哇那种飘起来的感觉，对吧？人在那个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很难把握自己的。所以耶稣也是一个人啊，他是神，但是圣经上说他也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当众人都要推崇他做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趁热打铁，赶紧啊，你即便不做王，你要建立一个教会，你要弄出一帮人来，赶紧糊弄弄起来，对不对？耶稣从来不是这样。这时候耶稣干什么呢？第一，催促门徒赶紧走，不让他从陆路上走，让他往坐船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能把握得了，门徒不一定能把握得了，是吧？有一些时候咱们中国人很会走叫曲线救国，对吧？哎，我跟你弟兄说不上话，哎，我去找黄阿姨，黄阿姨跟他是好关系，然后推出他，哎，你叫他怎么，你叫怎么样，哎，然后他能跟他说上话，哎，怎么回事。所以主耶稣非常知道人的这些诡诈，对吧？所以就叫门徒说赶紧坐船离开这个环境，免得众人找不到耶稣找门徒，忽悠门徒要做什么，然后耶稣再带门徒就不好带了，是吧？所以赶紧的什么呢？分离，让他们分开，门徒就坐船上了船。这个时候耶稣不上船，耶稣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去了。所以这个是弟兄姊妹要好好学习的，就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当这种事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先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只有当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你才能谦卑下来，脑子才能安静下来，人才能够正常的去思维，而不被环境所左右，是吧？所以耶稣他也是在人的这个层面里边，他也是这样，当这个环境临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免得众人操纵他，甚至于他也不要叫门徒来操纵他，是吧？这时候如果耶稣上船跟门徒一块走的时候，门徒会什么反应啊？门徒可能就会说，哇，厉害啊，是吧？你哎呀，我你看众人都不得了啊，都在推崇我们呢，对吧？耶稣不给他们这个说话的机会，这是伟大的智慧，免得属世的东西掩盖了属灵的东西，免得人的情绪使人无法把握自己真实的要做的事情，对吧？上了船以后，耶稣就上山上去祷告去了，门徒呢就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因为吃饭的时候已经晚饭了嘛，对吧？吃完了以后，这么多人收拾完了，12篮子，对吧？很多人，那时候天已经黑了，门徒就上船，其实不太远啊，从五饼二鱼的那个位置要走到加百农。那么一上船以后呢，就遇见风浪了，啊，门徒摇橹甚难，啊，在那里拼命摇啊，顶风走不过去，是吧？在船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要到船上去，到门徒那里去了。那么耶稣怎么去啊？对吧？他没有船，对吧？那么门徒当时他们也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个耶稣要叫我们到那儿去，他自己到山上，他自己不跟我们来呢？是吧？但是门徒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老师说的什么，咱们听话吧，对吧？就上船了，就摇，摇了半天。很难走。这时候他们就看见了一个影像，因为是晚上嘛，不知道有没有月亮啊，所以这个图画呢画的耶稣身边有光啊。那么就是耶稣走过来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是吧？有一些不信的神学家啊，就是说其实呢耶稣知道那个船他摇出去了以后呢就被风啊吹到岸边上来了啊。因为半夜嘛，这个海边湖边上往往都是有一点薄薄的雾啊。耶稣往那走，他们以为耶稣走在水面上，其实耶稣走在沙滩上，这个解释有没有合理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哎，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边啊，不对，其他的两卷福音，路加福音没记载耶稣在水面上走这件事儿。那么，其他的两卷福音书里边呢，就没记载今天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彼得也想在水面上走。就这件事儿呢，就堵住了这种解经之人的口，对吧？所以如果你只看前半部分的时候，你这样解释或许有可能，但是圣经的智慧怎么会被人的智慧乱来的，对吧？所以圣经绝对不给你这种解释的方法，因为彼得也从水面上走，走着走着怎么样？他要沉下去了，所以这表示说他根本不可能是在岸边上，是吧？所以就好像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嘛，对不对？那么有很多不信神迹的解经家，就是说，哎呀，彼得这个摩西在那个地方牧羊牧了40年，所以他对那个地方的潮汐、潮落、海底这整个环境了解的太透彻了，所以他就知道带领以色列人走一条那个时间的潮水啊，走一条很浅滩的路，他可以走过去，甚至于还有很多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浅滩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从那里领着他们走过去了啊。其实呢，他们以为两边都是水啊，其实呢都是他们的幻想啊，根本不是那回事。圣经从来不给我人这个解释的这种解释的可能性的。那接下来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过去了，埃及人呢？哎，那么浅滩的埃及的马兵、埃及的车辆全部淹死在里边了，这个有可能吗？对吧？他说这个有潮水的嘛，对吧？潮水上下大概1米，对吧？所以以色列人能够百万大众走过去，是吧？200万连老婆孩子走过去，那一定水要真的有水的话，要水要很浅，对吧？它不可能是这么深的水趟过去嘛，对吧？如果它是到了脚踝1米，也就是到胸，不可能把人淹死的，对吧？所以那个马车、那个车轮，人站在马车上，马怎么可能被淹死呢？这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圣经从来不给那些不信的人用他们的所谓的理性来否定神迹就可以否定得了啊！所以圣经的记录非常的无懈可击啊，这是神的话啊。所以呢，耶稣就在水面上走，门徒看见了啊，然后就进船的时候呢，门徒就害怕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晚上嘛，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对吧？也许耶稣身边上有光，不知道啊。总之门徒以为是一个鬼怪，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走的话，那肯定是能认出是他来，因为耶稣和门徒这么亲密了，对吧？老远走过来应该能体态，对吧？能看出来的。可是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门徒看见以后就呼叫害怕，说哎呦，这鬼怪来了啊。然后声音都听见了嘛，对吧？耶稣就跟他说不要怕，是我，对吧？好，如果我们在座的当时在船上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我们现在在船上，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抢答，啊，惊讶，对吧？所以这叫机会，对吧？耶稣在海面上走，这是不难、不容易看到的机会，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他的门徒看见了，哦，是主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有彼得。所以彼得这个人了不起，就了不起在这里，他懂得抓住机会。然后他什么反应呢？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能在水面上走，你也能一定叫我在水面上走。所以这一个反应的速度非常快，对吧？彼得这个人很冒失，对吧？竟说一些 stupid 话，但是这个时候他很聪明，对吧？他抓住了机会，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其他的门徒呢，却 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那么当彼得抓住这个机会，他向主提出来了这个要求啊，那么主就说，好，你来吧。我记得我忘记了什么时候我讲过这篇信息啊，用什么题目讲的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一个动作啊，我在问大家，就是彼得下船的时候，如果你是彼得，你怎么样从这个船上下去？是在这个船边上扑通跳下去，还是你下去之前的时候先拿脚试验试验，下边能不能这个手抓住船边，对吧？先踩一踩看看行不行，然后再往前走，对吧？你通常情况下你可能是用哪种方法？哎，通常情况是第二种方法，对吧？我们通常都是说知道，哎呦，真的吗？对吧？因为他是渔夫嘛，他懂得水啊，他知道水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他那时候他可能也要小心一点，真的是这样吗？那当然我们不知道，是吧？也许他对神的信心很大，他就扑通一下就跳下去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圣经没记。总之他下去了。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只有他一个人下去，其他的人没有说抓，我也想去，这个叫失去机会，没有抓住机会，对吧？好，彼得下去了，他真的在水面上走了，所以十二个门徒众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亲自感受到了，原来在主的应许里边，水都能把人拖住。那么他肯定不会是这个沉下半个身子没淹死，对吧？在那里游泳的那种状况，肯定不是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彼得就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的惊讶了，对吧？他一定是像踩在干地上一样的往耶稣那里走。所以这里呢，这个图片上啊，就画了这个耶稣站在那里，好像站在一块干地上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就看环境了。对吧？他看到周围的风浪甚大，那么我觉得这个图画呢画的还不太够夸张哈、啊，那个风浪可能会比这个还要大，是吧？那么风浪一大的时候，如果那个水是硬的，啊，你想一想啊，如果那个水是硬的，这个水在不断的风浪啊，这个彼得在踩在一个硬的东西上，这个硬的东西是上去下来的吧？他那个很难走的那个情况，但是他看到风浪这么大的时候，他往前走，这个时候挑战来了。如果他在船边上走出去一两步的时候，万一有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怎么样？哎，还可以一回头就抓住了，我的妈呀，赶紧抓住，对不对？这原来这还是怎么回事？当他走出安全区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水拖不住他就咕咚就下去，对吧？他就会游泳，大浪一打过来，人的水性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那是很渺小的，你水性再好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他害怕了。害怕表示什么意思呢？人为什么会害怕，弟兄姊妹？啊？因为人有一种预见性啊，生命，神给动物所有的生命都有一种预见性，对吧？那么这个预见性呢，通常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和生物的本能，是吧？所以这个害怕重不重要？害怕很重要，因为害怕会产生对你自己生命的保护，对吧？你什么都不怕，那不行，对吧？所以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不怕虎的结果是啥？哎，就被虎吃掉了嘛。所以怕虎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打不过他嘛，对吧？可是圣经里边却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在启示录里边，最后下地狱的人里边，第一个特征就是害怕的、胆怯的，然后才是不信的。那么既然胆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下地狱的人又胆怯成了第一个很糟糕的条件呢？其实胆怯与害怕不太一样，对吧？胆怯是指的 你在某种环境里边，你小胆儿，你不敢。彼得害怕，但是他不胆怯。如果他胆怯的话，他就不下去了，是吧？他下去了以后，他害怕。他害怕是他的理性，他过去的经验在告诉他，这个时候可能是有危险的。他害怕是一种生理的本能，啊，就我们听见咕咚一声，我们根本来不及想，我们马上就觉得很害怕，那是生理反应，是吧？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害怕，但是他并不完全是胆怯。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看见环境，所以他的生理反应，还有他过去的经验，还有他的理性在告诉他，哎呦，这现在太危险了。那么他就要沉下去啊，他要沉下去。这里说啊，说这个连人说你放心是我啊，彼得说如果是你就我从这儿走那去啊，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下去了。他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啊，只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对吧？然后将要沉下去，便喊叫说：“主啊，这个救我！”然后耶稣就伸手拉住他。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害怕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对吧？其实他害怕是正常的。但是当害怕导致了他不信的时候，不是说不导致了他不信，是他的不信使他的害怕被 confirm 了，被确认了。那其实我们害怕，刚才讲到我们经验，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生理都在告诉我们害怕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在害怕的环境里边，我们不恐惧，我们还可以勇敢的往前行的时候，这是信心的力量在支持我们走。所以彼得的害怕是正常的，这个正常的反应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推动他继续往前走。但是他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把那个对神的信给忽略掉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彼得对神的信还不够那么本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想法。神真的能这样吗？嗯，可能能行，那就试试看吧，对吧？这个是我们起初的信，对吧？就像彼得他下到水里边去的时候，那是一个起初的信。主说了，嗯，这个东西应该行，那我试试看吧，对吧？下去，哎，还真行，对吧？这个时候的信心得到了肯定。我为什么说要抓住机会呢？对吧？就是我们的信心需要被一步一步的坚固起来。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信心伟大的，没有，就连信心伟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不是生下来就有信心的。真正的信心来自于一个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是怎么循环的，弟兄姊妹？信心的增长来自于一个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是怎么循环起来的？就是理性和经验。理性和经验这两样东西要良性循环。也就是说，一开始你有理性，彼得下去的时候他是理性的，你是主，你说的话一定行，对吧？所以他的理性告诉他，我听你的话应该可以。他有没有把握呢？他没有把握，对吧？所以他下去的时候，水真的拖住他的这个经验。所以理性和经验就使他的信心增加了。所以他的信心不强，一看见环境以后，这个时候他的生理本能、环境反应、经验本能告诉他，这时候他的理性来不及想了，害怕了，信心软弱了。但这个时候他没忘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主啊救我，对吧？他没有马上掉过头去找船，而且他说主啊救我，这个又是他抓住机会。所以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选择，就是他回到船上安全，还是抓住耶稣安全的问题。这时候彼得又做对了一个反应，就是他说主啊救我，他没有说哎呀算了我赶紧上船吧，赶紧往船上游吧。这是他做的另外一个正确的结果。 当主耶稣拉住他，把他从水里拉上来的时候啊，就在告诉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了？疑惑了，疑惑了，你的信心呢，是吧？支持不住了。但是当彼得抓住这次机会的时候，他比船上的门徒的信心多了一份什么？多了一份经验，对吧？他就多了一份经验。那么船上的这些门徒呢，他们看到了这个神迹，也多了一份经验。这个经验和彼得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因为彼得是亲身经历的，他是亲眼看见的。然后那个在岸边上的那些听耶稣讲到五饼二鱼吃完了以后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多少长时间以后听说了这个神迹，是吧？那叫听见的神迹。所以很多时候机会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抓住机会，我们就会从经验里边去认识它，我们就会进入到良性循环里边。其实圣经里边呢，有太多的机会的例子给我们。有些人抓住了，有些人没抓住。好，机会临到我们的时候，抓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不要紧，大声说，抓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信心的人。抓住的人是什么人？智慧的人，有福的人。抓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些我都信啊，这些都是对的，答案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人抓住，对吧？什么样的机会什么人抓住？是什么的人呢？是追求的人，是追求的人。其实信心机会一来的时候，马上敲出你内心世界里边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当五饼二鱼给众人吃饱的时候，贪婪的人就会把耶稣留住，因为我追求的是吃饭，是吧？那么那些追求这个打倒罗马人的人，他会把耶稣当作王来帮助我们打倒罗马人，对吧？可是彼得他追求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要在水面上走，以彼得的内心里边他在追求什么东西啊？他在追求认识耶稣，他非常渴望认识耶稣。你真的是神吗？如果你真的是神，你让我去经历一下，是不是？所以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他心里边渴望的，在这个时候他就立刻爆发出来。你比方说所罗门，当他在基遍献祭的时候，现在我们正在查这些经文，对吧？星期二晚上，那么他在所罗门，他在基遍献祭的时候，神说夜间向他显现说，所罗门，你想要什么，你现在求我就给你，现在马上抢答。如果神现在跟你说你现在求什么，我马上给你，你求什么？你求什么？不好意思说，对吧？你求永生啊，主说我已经给你了，难道你不相信吗？是吧？你现在求什么？所以所罗门求了什么？求智慧。他求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啊？治理国家的智慧，是吧？因为他是王嘛，他就认为我这么年轻，我管不了这么大的国家，我怎么管啊？他一天到晚脑子里边想的就是怎么管国家，所以他就求，一旦机会来了，他马上求我怎么管国家，做好一个王怎么管国家，对吧？所以人心里边追求什么，机会来的时候，他就会做出什么的反应。如果 我们说所罗门啊，神要那时候向他求什么时候，所罗门他如果真的是个属灵人，他说主啊，我要认识你，对吧？或者我希望我更深的属你，对吧？我永远住在你的殿中，你给我一个特殊的关系，我与你亲近，对吧？如果他是一心想着天天跟主亲近的时候，那么他表现出来的求告内容就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心中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了他的地位，他的王权，他没有看重与神的关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机会来临的时候，就是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追求。忽然间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什么？对吧？所以刚才我讲到了彼得，当他看到主耶稣在深水行神迹，一网打上这么多鱼来，如果他是一个求财的人，他会把耶稣留在船上帮助我打鱼，对吧？他会有这种的反应。但是他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因为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所追求的不是那个，对吧？但是他又叫他不配跟神同在，他不了解，因为他在旧约律法里边，神是审判罪人的神，他并不太了解耶稣这位神是救赎赦免人的神，所以他的反应里边是不是一个追求世俗的，他还是一个属灵人的追求，所以这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最后啊来看一个例子，就是机会来临的时候人什么反应。这个图片大概大家都能看出来是什么故事吧，就是大卫和非利士的这个巨人啊，当时的这个勇士啊，这个往后养的这一个啊，就是叫做歌利亚，对吧？当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啊，非利士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啊，但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不是当时的非利士人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现在巴勒斯坦就是当时的非利士人，不是啊，今天的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啊，当时的非利士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啊，几乎已经差不多快绝迹了。那为什么叫它叫巴勒斯坦？因为这个是罗马人给那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巴勒斯坦，对吧？那么当时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圣经上说两军对阵啊，然后的这个非利士这边的就出来一个勇士，就是这个歌利亚啊，向这个以色列的军队骂阵。那么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说这是一个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眼中看你打不过他，但是有上帝与你同在，你就能打过他。真的吗？对吧？所以经历上帝的机会到了，对吧？所以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也说过啊，我说这个以色列打仗了，对吧？我说哎呀，我说咱们要认识上帝啊，总要给上帝一个机会嘛，对不对？是吧？但是当我们给上帝机会的时候，通常这个机会都或多或少的有冒险在里面，对吧？那一定是的，对吧？这个去打这个歌利亚的时候要不要冒险？当然要冒险了，对吧？那么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身材高大的扫罗都什么反应啊？都甚惧怕，就是在这样的机会面前他们的反应不敢啊，不敢，没有人敢上去打，没有人抓住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时候的大卫来了，大卫说不用怕，让我去打。众人看到他说你这个小子，你不是神经病啊，对吧？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对吧？你知道他是谁啊？你上去他一脚就把你踩死了，你还上去跟他打吗？对吧？可是大卫的内心里边知不知道他打不过这个非利士人？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对吧？可是他怎么还要去打呢？就是抓住机会经历上帝，因为这个时候是仇敌反对拜偶像的那个民族反对以色列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我要为耶和华的百姓，为奉耶和华的名去与他征战。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让我经历，让我认识，让我打败他， 所以众人在这样的机会面前失去了。大卫经历了，这是他抓住机会，因着信，在他的理性里边，因着他的追求。他追求什么？大卫追求什么？我相信有几个。第一，他一定追求认识上帝。你是真的吗？你在我身上显明一次这个你的荣耀，对吧？让我经历一次你的荣耀，是吧？让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因为你是神呢，是吧？你如果是真的，你让我经历，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吧？第二件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名，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怎么能让敌人来羞辱呢？是吧？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你为你自己的百姓，为你自己的军队，为你的仆人去征战，我是你手中的器皿，交给你，死就死一回嘛，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但是我觉得认识你，荣耀你的名，这是重要的。所以当他有了这样的信念的时候，他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上帝的怜悯就让他经历了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太多这样的机会了，太多这样的机会了，但是机会来到的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你一定失去了另外的机会。也就是说，当彼得下船到海上去，他抓住了机会经历上帝，他就失去了机会在船上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这样认识上帝的机会的时候，一定是冒险的，你一定放弃了你自己曾经认为安全，曾经认为平静的那个环境，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里边。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抓住，你的信心永远停留在理性上，无法进入到信心的实际里头去。真实的信心，人就是这样的啊，是你经历了你才能知道，你经历了你才能知道。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一个字，叫做 SRQ。 还有谁记得 SRQ 是什么意思？还有谁记得？哎， Spiritual Resources Quotient 啊，叫做灵商，属灵的灵啊，不是这个灵啊，圣灵的灵，灵商。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实际的人生所有的经历过程，对吧，都是上帝给我们属灵成长机会的那一些资源啊，这个资源。那么我们会不会利用这个资源呢？对吧？比方说耶稣在水面上走，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成长的资源。如果我们会用这个资源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抓住机会去经历它。你不会用这个资源的话，你会选择逃跑，在那个地方坐山观火，对吧？你不去经历。这个就是看我们的灵商的程度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大事小事上都看我们的灵商。比方说在家里啊，老公和老婆吵架了，经常发生的事吧，对吧？谁先让步呢？妻子愿不愿顺服呢？丈夫愿不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爱妻子呢？是吧？这时候你说这怎么行啊，人活一口气啊，咽不下去啊，是吧？那是听上帝的还是听你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灵商高的话，哎呦，又吵架了，哎呀，这成了我的属灵成长的机会了。主啊，你既然这样说，我就硬着头皮，我相信你说的一定对，我就按你的方法做，你就经历上帝的大能。所以灵商高的人都是落在百般试炼中怎么样啊？哎，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大喜乐？因为经历上帝的机会到了，是吧？所以当这个大卫他看到这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心里边会有什么反应啊？经历上帝的机会到了，上帝啊，感谢你让我去打他，对吧？打死他，然后让大家看见你的荣耀。这就是灵商高的人。灵商低的人，真倒霉，怎么碰到这么个人啊，赶紧回家吧，对吧？这叫灵商低的人。所以 看十二个探子看以看这个以善加地的时候，十个灵商低的人，两个灵商高的人，那么，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机会随时随地临到你，你去衡量一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面对这样机会的时候，你是做出来的什么的反应？这就反映了你的灵商如何，对吧？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看见拯救，有勇敢的心，有智慧头脑，然后勇敢的去经历他的同在。愿每一次上帝临到我们的机会，都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抓住，使我们经历他，认识他，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就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生命成长蒙福的耶和华的百姓。愿上帝祝福大家。